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常清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甲二正说分。那么我们在研究世间的学问啊，跟研究佛法的教理啊，它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世间的学问呢，是增长我们生活上的知识，佛法的教理的学习呢，能够成就我们生命中的功德。从大圣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要成就三种功德。第一个是最基本的，一种安乐的功德，那么就是透过一种人天乘的法门啊，比方说布施、持戒、忍辱啊，以一种善业力去创造来生一种安乐的果报。当然这个安乐果报是不圆满的，有障碍的。在本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韦提希夫人对于安乐的果报啊，他提出了两种障碍。第一个，多不善聚。比方说频婆娑罗王，他身为一个国王，他在无意中得大自在，但是他过去生跟他的儿子阿舍世王啊有恶逆的因缘，所以今生啊注定要被他儿子啊活活的饿死。所以在这种安乐果报在受用快乐的时候呢，他也是有诸多的忧愁苦恼。你看频婆娑罗王的下场是被饿死的，一个大国王。所以安乐当中第一个有忧愁苦恼的障碍啊，叫多不善聚，有很多恶逆的因缘啊，这个快乐当中夹带很多恶逆的因缘。第二个，三途盈满。那么快乐的果报，我们一个凡夫众生是有所执着的，会产生颠倒想，就会产生放逸，所以在放逸当中就造作很多的罪业，来生呢就很可能都能到三恶道去。所以这个快乐的果报本身它是有三途的危机啊，所以叫三途盈满。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我们看佛陀对人天的快乐啊，佛陀说啊，这个人天的快乐是有过失的，有过失的快乐，夹杂过失的快乐，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所以我们看大圣经典里面佛陀讲到人天乘的快乐啊，佛陀的口气啊是呵责的，并不是赞美的啊。所以这个安乐的果报是一种基本啊，这种道前基础，我们大乘佛法不把安乐的果报当作目标，当作是一种基础，我们叫做持戒为本。那么安乐的果报进一步就是这种解脱的功德。从安乐的果报到解脱的功德，这个根本的心态啊，就是从一种慈悲心转成出离心了。你一定要有出离的道心呢，啊，开始修学无常无我的智慧。你做慈善事业不再需要什么智慧，只要你有信仰，你相信善业能够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你有这样的信仰就够了。不要智慧的慈善事业不再需要什么智慧，只要你有善心有行动就可以成就安乐果报。但是出世间的解脱，那你就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能够如实的看到生命的真相，不是看到假象啊，看到假象的背后呢，是有一种真理的，生命是无常变化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快乐当中呢，其实我们生命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生命是动态的，它变化的。你看你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你也可以预知明天跟今天不一样。所以从无常观呢，我们对来生呢充满了变数。所以每一个三界的众生，他的心啊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而且福报越大的人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他总有一天所有的东西会失掉。所以这种无常的感觉就是苦，所以无常故苦，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的心是不安稳的。所以说无常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生命是痛苦的，而且我们越痛苦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我们没有自主性，就无我。所以说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当中呢，而证入的我空的真理啊，从人间的安乐提升到出世间的解脱了。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我们从一种人天的善法而提升到一种我空的真理，就是所谓的解脱的功德。第三个是本经所要诠释的一种庄严的功德，不但是从出世间的空性的解脱，而且创造诸佛的无量的功德庄严，种种的依报正报的自在跟庄严啊，这个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最高境界了，追求一种庄严的功德。好，那么我们看经文上的序分当中，其实韦迪西夫人受到他儿子的刺激啊，他刚开始对佛陀的请求啊，是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无忧恼处，感觉上他的祈请啊，偏重在离开痛苦，偏重在解脱的功德。但是佛陀看他是大乘种性啊，佛陀呢是开显庄严的功德啊，不但是无有众苦，而且是但受诸乐啊。他祈求是一种解脱的法，佛陀给他是一种大乘的庄严之法啊。那么前面的细分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么韦迪西夫人呢，他提出了两大的请求。第一个呢，希望佛陀为他先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啊，是从果地的功德的祈求。第二个呢，他希望佛陀啊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就是我因地应该如何来修学啊。他等于是祈求了整个净土的因果啊，净土的果地功德应该怎么选择，净土的因地修学应该如何来修学啊。他提出的两个问题啊，我们从正说分啊以后呢，正中分啊，佛陀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好，我们看假二的正说分分成两颗，第一颗呢酬恶问啊，酬答韦迪西夫人的两大问题，第二个呢说明利益啊。酬恶问是主要的经文的结构，都在酬恶问哈。那么酬恶问当中分成两段，第一个酬前深处，第二个酬前敬业啊。这个深处啊，就是我要往生到无忧恼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偏重在选择净土的功德。这个地方有三小段，我们先看第一段，放光先刹，请合掌。
尔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处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精妙国土，皆于中现。富有国土七宝合成，富有国土纯是莲花，富有国土如自在天宫，富有国土如玻璃镜，十方国土皆于中现，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言显可观，令韦提西见。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啊，先酬答这个韦提西夫人的第一个问题，说啊，希望佛陀能够为我广泛的解说，为我介绍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有没有真正能够没有忧愁没有苦恼的处所呢啊。这个时候呢，尔时世尊啊，就在夫人请法以后呢，佛陀啊 在眉间当中呢，就放出金色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呢，普照十方世界之后呢，又回到佛陀的头顶，啊，是先放出去，然后再回来到头顶上。那么就在头顶当中呢，这个光明呢，就化成一个金色的莲花台。这个台啊，又高大又庄严了，就像须弥山一样的这么高大庄严。那么在这个莲花台的上面呢，佛陀就次第的显现十方诸佛清净微妙国土的种种的庄严呢，在这个莲花台当中呢，次第的显现。这以下提出了四种，啊，第一个，或有国土是七宝所成，啊，整个世界是七宝所成。或有国土呢，纯是莲花，这个国土到处呢充满了啊清净庄严的莲花。或有国土如自在天空，那么这个国土呢，它的人民啊的特点呢，啊，是心想事成，啊，你心中做怎么样的转想，它就出现什么样的相貌啊，叫自在安乐的天空。或有国土呢，它整个依报的环境呢，啊，像清净透明的水晶所成，乃至于有种种的清净庄严的国土呢，坐在莲花台当中显现了，啊，那么言显可观，令我的心起敬，而且它显现的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使令韦提希夫人呢，他以他的肉眼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去说明的，就是在这个放光这一块，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先说不思议境的时候啊，佛陀会放光，而且放光都是表法。比方说本经当中啊，佛陀是从眉间当中放光啊。那么眉间当然是白毫啦，啊，白毫啊，放出去的时候啊，它是一丈五尺的，但是收回来的时候呢，它像一个那个圆珠，圆球的珠法。你看我们现在雕佛像啊，白毫的地方就直接放个圆珠在上面啊，这个是白毫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的国土以后呢，又回到佛顶，这什么意思呢？佛顶。佛陀最尊贵的就是他的头顶啊，在那个经上说啊，佛陀的头顶啊，表示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的清净性，就清净本性。当然我们现在是迷失的，因为我们向外攀岩啊，那跟妄想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啊，我们是啊离家出走，我们没有回家啊，但是佛陀是把心带回家了，佛陀把心性开显出来。那么为什么在显国土之前要表显清净的本性呢？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在楞严经他把心分成心性跟心事啊，心性啊它是一个离相，但是跟我空法空智慧相应的。那么凡夫的心它不是安住在心性，我们凡夫的心叫心事，这个事呢它是有情感的，有执着的，有爱情啊。那么这地方就是说呢，十方诸佛只要开始庄严国土，他一定要成就心性才能够庄严国土。比方说我们凡位菩萨，你现在去布施持戒，我们没有资格叫庄严国土，我们叫做积功累德。我们现在正在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了，我们现在还在修学果报，只有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心性开显出来的，他才有资格叫做成熟众生庄严国土。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表显，就是说十方诸佛的国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是诸佛在因地的时候，因为一念心性的开显，那么一念心性啊，用六波罗蜜，那么称性起修，才有这样的国土。所以他就从眉间放光啊，然后回到佛顶上去啊。 这个地方是表法的，表示十方的国土都是称性起修，不是凡夫的攀缘心啊所能成就的。好，当然这个地方我提心，那有人就问了、啊、那么清净国土十方诸佛心性的修学所成就的，凡夫的心是有妄想，那么凡夫怎么看得到呢？我提心怎么看得到呢？啊，那么后面会解释，因为佛陀的神通力加持。好，那么这段呢是佛陀先把这个十方国土的清净的相貌啊，把它从啊这个莲花台当中啊显现给韦提希夫人看。那么当然韦提希夫人看了以后呢，他要做出选择，因为你一定要先设定目标啊，佛法是先有目标才有修行的啊，以愿导行啊，先有目标才有过程啊。那么我们看下一段，专求极乐，看经文。
时韦提希白佛言：世尊，世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
那么韦提希夫人看到很多很多的国土以后呢，他就白告佛陀说啊，说这些国土当然都是清净的啊，都是有光明的，都是庄严的，但是呢我个人的选择啊，我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在观经当中，韦提希夫人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他没有解释，他看了以后直接把答案讲出来。好，但是我们看阿弥陀经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他倒是有解释，说十方世界有很多清净的国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偏占极乐，乃至于讲完阿弥陀经以后呢，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异口同声，六方诸佛都赞美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为什么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呢？那么多国土，为什么在十方诸佛在宣扬国土的时候呢，都叫他们国土的众生要求生极乐世界呢？这理由在哪里呢？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的，他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从这果地的功德殊胜来说啊，因为极乐世界它的整个国土啊，特别是在凡圣同居土的庄严，每一个国土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么方便有余土以上的上三土啊，都是摄受圣人，这块我们就不谈了。极乐世界的特点就是这个摄受待业往生的凡圣同居土，这块啊特别的重要。我要是说呢，阿弥陀佛国土的尤其是凡圣同居土啊，它有这种圣妙五尘，就是这个五尘啊，色身香味触这五尘啊，特别的殊胜而且微妙。为什么叫圣妙五尘呢？就是你一个凡夫众生，你即便你是一个待业往生乃至于忤逆十恶的众生，你到了极乐国土呢，你的心跟这个圣妙五尘接触的时候啊，炎症三不退，炎症三不退以判教来说最少是初地以上，因为你要念不退啊，严格来说要八地菩萨才有办法念不退。所以我一大师说啊，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这些凡夫啊是没办法判教，说十方佛土啊，无此名相，无此阶位，无此法门，因为你说他是凡夫，他的身口意表现的功德等同八地菩萨，你说他是一个圣人，烦恼没有断，所以你说这个，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的众生，你怎么判教呢？没办法判教啊，他也不是凡夫，也不是圣人，从他的表现来说等同圣人，但是他的内心的深处有烦恼的种子没有断。所以我一大师知道赞叹 十方国土无此名相，无此皆为无此法门。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是针对凡夫来说的。如果你是初地菩萨，你去哪一个国土都差不多了，没有说什么十方三世佛阿弥陀地。如果你是初地菩萨，这句话对你就不适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生死业障凡夫，那就差很多了。你到药师佛的国土，到普光佛、普明佛，到阿弥陀佛的国土，你选择一个适合的国土，就差别很大了，对你成佛的速度那就千差万别。因为你凡夫，你特别需要环境的摄受。圣人他的心是无助的，他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他在什么环境对他影响不大。但是身为一个凡夫，你到不同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摄受就差很多了啊！所以身为凡夫众生，我们的确要选择一个国土，这是维大师说的。因为我们的心还是有所住啊，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圣庙五层呢，我们严正三不退，对我们的成佛啊有加持的效果。这第一个，从果地的功德来说。第二个，从因地的修学来说啊，他说啊，为什么十方诸佛偏占极乐净土呢？因为阿弥陀佛众生啊，跟一般的凡夫众生啊偏有缘故，他的缘特别深。比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绝大部分是为凡夫而发的，不像有的佛陀所发的愿啊，他有些愿是摄受圣位的菩萨，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凡夫而发的。所以既然是这样，既然他的愿特别照顾到凡夫啊，就使令我们容易感应道教。你当然每一个佛菩萨一地发的愿不同，但是弥陀的愿啊跟凡夫众生偏有缘故啊，所以使令我们在意念弥陀功德的时候啊，容易产生灭恶生善的效果。这个是从因地的殊胜来说。好，那么基于这两个理由，所以韦提希夫人啊在十方净土，因为韦提希他是个凡夫众生呢、啊，他受到他儿子的刺激，他心中还是有忧愁，还是有苦恼，所以他心还是心随境转，所以这是标准的凡夫众生，所以他选择极乐世界，那么的确是正确的。好，选择以后呢，我们看下一段，那么正式的祈请修行的方法，看经文。
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
那么本经的修行在整个净土的所谓的感应道教呢，他是提出了两个方法来感应道教。第一个教我思维，第二个教我正受。思维啊，它是一种比较散乱心的一种思维。正受呢，它是一种极尽的正念。所以善导大师把思维判作善善，把正受判作定啊，这个定善啊，就是禅定相应的善法，叫定。一个是散善，一个定善。好，这个思维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啊，净业三途啊，净业三途，它是一个助恨啊。那么这个正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啊，十六观呐 啊，它是一个正修啊，以十六观为正修，以净业三途啊来当助恨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呢、啊，就是佛陀酬答。那么这个往生的处所，这以下就详细的说明了、啊、应该如何来修习这个净业才能够成就往生。我们看丙二的酬前净业，这个地方分两段，第一段呢是三种净业达思维，第二个是明十六观达正受啊。这个科判是智德大师所判的科判。那么智德大师认为说，思维是一种散乱心的修学，它是以净业三途为主的，是日常生活啊立言对境的修学。十六观呢，是你在佛堂当中啊 习诸缘物的一种正念的极尽的修学，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立言对进修，一个是坐中修。那么先回答三种敬业来相应这个如理思维。我们先看第一段光照频婆得道。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依光照频婆娑罗王顶，尔时代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头面坐礼，自然增进成阿那含。
那么尔时呢，就是说这个韦提希夫人她选择了西方净土当作一个来世的目标以后呢，这个时候世尊啊，他并没有马上回答净土的修学，而是露出微笑。我们看佛陀在经典中不随便笑，那笑当然是有特殊的原因古德解释说佛陀的笑他这个笑呢，主要是针对频婆娑罗王来说的，因为他了知这个频婆娑罗王的善恶的因缘说频婆娑罗王他因为过去生跟阿舍世王结下了一种生死的业缘，今生来酬偿业报，这本来是一个痛苦的果报，但是频婆娑罗王有善根有善根的人在痛苦当中能启发他的道心，反而激发他说八关斋戒，激发他修无常无我，那么使令他今生能够成就三果。所以这个逆增上缘就是说看到频婆娑罗王当中的身心世界呢，善恶夹杂，而且是善能破恶，以善根而超越痛苦，所以佛陀露出了微笑古人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这个微笑是针对频婆娑罗王的宿世的因缘而微笑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从口中来放出青黄赤白紫五种的光明从佛口而出，那么这个光明干什么呢？照了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为频婆娑罗王加持。我们知道世尊这个时候他的地方是在哪里，他这个时候是在韦提希夫人的疗房当中，他带着目犍连尊者还有阿难尊者飞到了这个韦提希夫人的房间为他说法为他显现国土。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并没有马上回答韦提希夫人的话，而反倒是呢从佛口放光先照了离他好几个房间的一个频婆娑罗王。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是虽处幽闭，他是跟韦提希夫人的房间的两个房间有重重的墙壁的障碍，但是这个时候频婆娑罗王得到这个佛陀光明的加持以后心眼无障，遥见世尊，他内心当中的心眼叫天眼通打开了，他能够遥遥的见到在韦提希夫人房间的世尊呢，而且头面坐礼，当他拜下去的时候呢，任意的成就三果，当然这个地方应该有佛力的加持。从文士写的判教来说正常人从凡夫应该先成就出果，但是有一种人例外，他听佛法直接跳跃到三果，这种人要有两种功能，第一个他的智慧的善根强，第二个他要初禅以上的禅定才有可能。如果他只是回落的未到地定，他应该先证得出果，定力强，善根深，所以频婆娑罗王就是这种人他是马上证得三果，因为三果已经不来了，不来不是不来人间了因为他还有阿罗汉，他还有差一果嘛，他不来异界，他往生到四禅里面的五不还天在五不还天修学那么断最后的维系的善恶界的师父，然后直接从五不还天跳出去，他再也不来到异界了，叫阿罗汉果那么这段经文 古人就是说，
韦迪西夫人祈求佛陀开示思维，开示眷受，佛陀却先加持频婆娑罗王，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因为频婆娑罗王他本身啊善根已经成熟了，因为他透过前面的受戒闻法，他善根成熟，是佛陀先加持他，使令他成就。
第二个，他消除夫人心中的挂碍，因为韦迪西夫人被关了以后，他对大王心中是有所挂碍的，他害怕大王得不到饮食啊，而受到痛苦乃至死亡啊，所以这个佛陀先把频婆娑罗王先度化了呢，消除夫人的挂碍啊，使令他能够专心的修为修学啊。以下的是六观，还有两层意思啊。好，那么这以下呢，才是佛陀正式的对韦迪西夫人的开示啊，极国以欠修因。好，我们看经文。
尔时世尊告韦提西，如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譬，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敬业者，则生西方极乐国土。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先把这个因果啊说明一下啊。我们先看这个极乐世界的国，说汝今知佛，阿弥陀佛，去此不远。说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极乐世界在哪里呢？离开娑婆世界啊，并不遥远。啊，这个去此不远呢、啊，当然古人对这个地方是多诸有诸多的说明了 啊。你说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差了十万亿佛土，从事相来说啊，不应该说去此不远，因为十万亿佛土是很遥远的啊，一个佛土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去此不远，应该是从理上、从理观上说，就是说，我们今天修学的目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你今天在踏出第一步，你的我们设定的目标是要啊，我今天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那么我们先要知道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你连极乐世界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你要从哪里下手呢？极乐世界它存在两个地方，第一个，从事相来说，它存在于十万亿佛土之外；第二个，从理观上呢，它存在我们一念心中，我们内心本来具足。但是修学一定是用理观来带动事修啊，因为你没有理观，只有事修，你心向外攀岩啊，你的心是散乱，也不可能一心不乱，你心散掉了。所以你这修行人啊，你不要老是眼睛打开说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啊，我什么时候能够梦到阿弥陀佛啊，这个都不对了，因为你心向外攀岩了啊。你内心当中啊，只要你向内安住，你心中好好的修学，极乐世界自然显现，你根本不要去求，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心中嘛。所以佛陀在修行之前啊，先确定我们修行的处所，说道场在哪里啊？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修行是你自己的心地法门，它就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啊。好，那么我们确定了修行的处所以后，应该怎么修呢？汝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就啊，就是地观，你要很专心的去观想，这个地观就是观想啊，本经是以观想为主的啊，观想为主的啊，你要如实的去观想极乐世界的清净的一正的庄严啊，这是我们的修行处啊。那么这是一个总说，这以下呢佛陀就说，我今为汝广说众譬， 为什么佛陀用譬喻呢？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哈。佛陀在讲极乐世界义正庄严的时候啊，是用譬喻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到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长得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所以佛陀必须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来做比喻。比方说佛陀用七宝啊，极乐世界的宫殿啊是七宝所成。难道极乐世界的宫殿跟我们娑婆世界的黄金白银一模一样吗？不可能。但是佛陀如果不用我们现实生活知道的，我们怎么下手呢？我们怎么踏出第一步呢？所以佛陀必须先教导我们我们已经认知的东西，来引导我们去认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这个叫做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先用譬喻来引导我们啊。那么也令未来世一切凡夫众生的异修经验者呢，透过这个譬喻的思维而能够成就经验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我们刚开始啊，事先啊思维佛陀的方便门，那么慢慢慢慢上根成熟的时候啊，极乐世界的真实相才显现出来，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段，这一段就正式说明这个啊整个净土中的道前基础净业三，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如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回答，教我思维啊，就是在修净土宗之前应该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啊，就是净业三福了。那么佛陀说，一生彼国者，应当啊先修三种福业以为基础啊。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呢是讲到人天之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人天之福呢，佛陀提出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孝顺心，第二个是恭敬心，第三个慈悲心。好，那么孝顺心当然主要的对象是父母了，广泛来说是一切众生了。好，那么因为父母对我们有生育养育之恩，所以我们应该以孝顺心来面对父母。那么以孝顺心来孝养父母啊，在古的解释啊，由浅入深啊有三种差别。第一个呢，就所谓的下品的孝养父母。下品的就是世事的孝养啊，我们对父母亲呢、啊、衣食饮食啊，卧具汤药啊，世事的供养，让父母亲呢衣食无缺啊，这第一个世事的孝养。第二呢，光宗耀祖，我们自己啊立身行道，不辱所生。我们在社会当中呢，做一个啊有用的人，得到别人的赞美，使令我们祖先呢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得到别人的赞美啊，那么这个是光宗耀祖式的孝养，这个是中品的孝顺。第三种孝顺是上品的一亲一道，就是我们用善巧方法引导父母亲呢能够信奉三宝啊，修学佛法而了生脱死，这个是上品的孝养。好，有三，这个孝养是以法供养。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奉事师长。这个师长有教导启蒙之恩，所以古人说啊，我们没有世间的师长则不知礼法了，没有出世间的师长则不知佛法啊。所以师长能够啊有方便力啊，能够开导佛法，来启发我们心中的智慧，所以我们应该是尊重师长。第三个，慈心不杀， 这个就是广泛一切众生了、啊。实心不杀呢，除了修慈悲心啊，在楞严经他提出了两点说明了、啊。尤其是修净土的，你最好第一个不要杀生，第二个你最好吃素。我解释个道理你听听看。楞严经说啊，你杀生啊有两个过失。第一个欠众生的命债，你杀他一命，你肯定要还他一命，你命中他绝对不放过你。第二个，你说我没有杀生，我是去吃三斤肉，好，那你没有欠命债，你欠众生肉债，他的肉也没有说要给你吃的，你自己强迫把他拿去吃的，所以你吃到一斤，你要还他八两。啊，你吃到半斤，你要还他八两，啊，所以你吃众生肉，虽然你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你欠他的肉债，因为这个肉是他的执着，他心中有执着，他就有电影在那个地方。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修净土宗的人啊，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加强你跟弥陀的感应，比方说应念佛陀。比方说十字名号。第二个，你要减少跟娑婆世界的这种业缘，你跟众生的生死业缘结的越深了，你临终就毅然离开了。目的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抱不动，平常你感觉不出来，你临终的时候是吧，算总账的时候，大业三十算总账，所以你不要以为大业往生，大业往生你必须要临终的时候要先冲破你自己的障碍，然后再去接触弥陀的光明，所以你本身障碍太深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净土宗我们要拜忏，甚至于如果你过去生曾经有贪，你曾经有堕过胎的，放红山也不可少，有些方便门都不能少。总而言之，这一个方向，你必须要在临终的时候，念我临终无障碍，这是一个方向。拜忏、放红山、吃素，尽量不要在任中结恶缘。如果严格来说啊，你那个经的高标准啊，你连牛奶都不能吃了，因为那个众生是。他动物上，他身体上的一部分你都不能再吃。严格来说，你看看这人间啊，什么叫做不跟众生结恶缘啊？连牛奶都不能吃，连众生做的皮毛衣服都不能穿。这个叫做厌我心中障碍，实际不杀。那么说慈善业，当然这个是。生三种是第三，这个就是十善业上的主要的人天称啊，以十善业为主了。那么开展出来以三个主轴：孝养父母、奉师长、实行不杀。这个是十善业的三个主轴思想啊。我们再接看第二个，受持三皈依从众戒不化为影。那么这个三皈依当然是你学佛法的一个基础了，因为。为什么说三皈？因为佛有说法之恩，法有开悟之恩，身有住持之恩啊。我们整个修行啊，要仰仗三宝的加持啊。那么接着具足众戒，即是呢五戒八方三戒。那么出家众呢，比丘、比丘尼戒。然后最后的尽量呢，身口意能够归一尽。人间的福业是十善业，这个二圣的这个福业啊。是十戒，十戒跟修善的差别啊，因为十戒有戒瘾，所以他的心力强。戒瘾就是一种愿望，他有愿意引导的善行啊。第一个，他的所缘尽广，他普遍涵盖一切众生。前面的十善业，他是有对象的。他的对象针对重点在父母、师长，他有一定的对象。十戒没有对象，比方说我不杀生，
一切的有情，上至天上的飞鸟，下至地上的蚂蚁，都不能有大圣的心。所以十界第一个它的水性广，第二个它的心强，所以它的功德超过14善。人间的福业啊，是十善家。二圣的福业是宗教家，是宗教家。宗教跟十善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有愿力。世间的善人他不见得有愿力，但是那个道德三世长，他临时看到有众生很可怜，他一时生起恻隐之心，把他救回来，把他化解。他说一时的善念，有劲的触动，才启发他的善念。实践的人他没有所谓一时的善，他白天晚上他经常考虑到自己要释放一切的事情，用一切的事情的东西，他的愿力是超越时空的。愿力所带动的善法的功德强大。我希望慢慢大家你要知道，宗教的修学跟实战的修学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有愿望，一个是没有愿望。一个是一时的善行，一个是恒常的善行，功德就千差万别。所以一个是人间的福业，一个是二圣的福业，不一样。那么当然大圣的福业，他的心胸更广大，我们休息一下再说。好。